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好。
这个礼拜五又到了，每次到礼拜五我们都说要讲一些让人家轻松，就最后还搞了这个，还大家都觉得很扎心，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这个保持轻松。
小贝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蛮有趣，但是却一点都不轻松呀。我想蒙哥你先回答我几个基本的，就是说我们一般做人所谓的这个 common sense， 就是一般基本常识来问问蒙哥。
请说。
请问你森林大火，
森林大火怎么样？
飓风，以及地震。
森林大火、飓风、地震，
这三种所谓自然灾害啊，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当然就是都是自然灾害嘛，
都是会死人的就对了。
这个森林大火可能是死的是有钱人
啊，此话怎讲啊？
美国人都要住在这种有 view 的地方，那个山顶上可以看得很远的地方。
你这个话有一点啊，这个特别现在加州在森林道，你这样讲会惹恼很多人呢、啊。有些他是没办法，他从小就是住在山林里面，他根本。
小贝，你去过加州没有？你去过 San Diego 没有？
知道那一带是高级区的，可是你也不能就简直接就这样活生生。
不是啊，那个怎么能叫森林大火？那个地方不叫做森林啊，那个叫做 brush。
哦，灌木林是吧？
对对对 ，Yeah。
哦，所以呢，这样也就是说，这都是自然灾害。不管怎么样呢，人类再怎么样试着呢，要避免的还是避免不了的，对不对？
对了。
这三种这个自然灾害啊，有一点却非常大的不同。
飓风当然是湿的嘛，森林大火是干的嘛。
好、哦，那地震呢就不湿不干，这不是干湿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我很坦白的告诉你，
是什么？
刚才那三种自然灾害有一件事情是差异最大的，就是呢，你有多少逃命的时间？
哦，
我们从这一次加州。的这个森林大火学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这些人呢，他们都被告知说，你要走了，但是呢你只有10分钟，你10分钟不走呢，你的家里呢连家带眷整个房子都可能要烧掉。在10分钟以前呢还不太确定到底会不会烧到你这里来。那不像地震，对，地震是连告诉你时间都没有，咔一下就发生了，你连准备都没得准备，对不对？飓风呢，差不多要来了，前几天已经都知道了，
至少
你看是决定要逃。
现在是知道，对，我们现在气象预报蛮准的，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个，你说也很有趣，但是又很严肃的问题，就是你要是只有十分钟逃命时间的话，你要带什么东西走？
哦。
你怎么样，小贝今天够水准吗？问这个问题，上这个节目这就是要准备，对不对？平常有在用心，对不对？你要跟其他的节目主持人跟他们讲平常要用心啊。我们做广播不是说每天就坐在那边他随便挑几个题目来聊一聊，我们要找那种有意义的题目。
是是是是是。
所以蒙哥我就这么问你吧，现在要是有个警察来到你家敲门，哭哭哭，你把门一打开，我来演警察，你当那个人好了。 OK，
好好好，
哭哭哭，那你要开门啊，
声音太小没听见了。我家有门铃，你为什么不按？
你就直接鸣枪好不好？我就直接把枪拿起来鸣枪，紧急事件嘛。
对，
好，叮咚。
是谁啊？
我是这个警察。
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呢？
你可以看我这里面有一个牌子，就往这个你这个门上面那个洞，他给你看了一下。
我家没那个洞。
你很麻烦，你那么照剧本演下去。
好好好好好，我看了。那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打电话到警察局看，去问问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有个警察来敲。
好了，开玩笑，这个现在的地方有多少个华人警察呢？又像我长得这么帅，你去问，一定他马上知道就是我。
你一做警察，一看就是装的。好了，有何贵干？
哎，是这样子的，你应该是朱先生吧？
对，我不是朱太太。对，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现在，你大难临头啊，这个森林大火，十分钟就要烧了你这边。我们现在警车就在外面等，我警车我可以载你走。那你现在赶快去拿该拿的东西，小孩子啦，要干嘛？太太，你到底要不要叫他？这就是你自己去决定。
当然，第一个先要把世外桃源这个十个月以来的节目通通要装进去，对不对？
真的很迂腐，这些东西都在网上了吧？你还要去拿干什么？这个，那哪些东西重要，哪些东西不重要？你马上那个东西是重要，但是它别的地方有的拿嘛？
那麦克风要不要拿了？我节目主持人不带麦克风怎么逃难？
麦克风就在电台嘛，你何必一定要用自备的呢？
哦，呵呵，两个
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要，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博取听众的同情。一听蒙哥是个好爸爸，
对，
废话，女儿你是现在，我告诉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绝对不是带他们，你是叫他们说，你们也赶快去打吧啊、哦，你们去拿你们的，我去拿我的，然后十分钟，爸爸在楼下集合。
你就不明白我的女儿了，我绝对不让她去选她的东西。
哦、你说她就愣。在那个地方，对
不对？空手跑，
你要帮他拿，是吧？
那个小女孩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对不对？哎，
那你这此言差矣，我今天就是要你对人性根本完全的不了解啊！因为这个问题，我问了我的女儿啊，她很快的回答我，太重要的事情，她一定要拿她的枕头，
她的枕头，她睡觉的这个小猫、小狗、小熊，
这个、太重要，你知道吗？逃难的时候，我们大人想的都是我们身上的什么文件啊、金银珠宝啊，对不对？小朋友他想要问你很实际，他在别的地方睡不睡得着？
哦，所以他一定要带他自己的枕头，是不
是？
是
啊，所以你这个东西千万你不要帮他拿，你以为帮他拿了很重要的东西，就到时候他一定，你女儿一定会气得骂你，说爸爸你又带这些都没有用的东西
啊！对对对啊！那我们这个什么护照啊、身份证啊、信用卡啊、银行存款簿啊，
那我请问你
是不是
蒙哥，对，这些都是要带，但是请问你平常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放在一处，还是说散放各地？你现在只有十分钟，你只要要把这些东西都想齐了带好了，是不是十分钟已经过了？就你呢，连太太都没有把他叫起来。
哎，
对
对对，什么出生纸啊、小孩子的这个
结婚证书啊、
大真的这种记录啊。
刚刚讲的很对，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忽略，以为只是说你把这个什么银行存折带走，你小孩子这个打针记录太重要了，不然你到时候
搬掉全部重打一遍是吧？
都打在你身上好了，还不要忘记你的保险单呢、啊。
什么保险单？
假如你刚好房子有保险的话、
哦、房子的保险单
不要忘记烧掉、
对对对，
保险公司一定跟你翻脸不认人，说没这回事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文件，还有你银行的存折啊，你不要以为这些网络上可以拿到，有的时候有些银行甚至他就会跟你耍一点小把戏，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拿好。这些东西之外还有
十分钟已经过了呢，
平常就有准备好，这个东西已经放一袋，你上去拿，打开抽屉拿走，总共花了20秒，你还有9分40秒、
时间。小贝，你这些东西你都摆好了没有？你讲的头头是道，好像你都已经预备好，随时预备。
当然就摆了。小贝其他东西不敢讲，这个东西我今天敢问这个问题，我要是没做到，我还问什么？
屋子收拾好才来电台做节目、
是吧？我平常就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因为小逃难意识很高，觉得随时会有那么一天。
你是不是从台湾来的缘故？台湾同胞、
我讲几样东西，除了你刚才讲那之外的东西，我讲几样东西给你做参考，因为这次呢有一个报道，他讲这次加州大火，大人小孩大概有，除了你刚才讲那些重要的文件之外，还有大概带什么东西？我们先从小孩子开始。我刚才说小孩子他要带他的枕头，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这个最近有个报道，是不是又是你的《时代》杂志上看来的？
我们就不讲铁定是什么杂志，因为这样子我们好像有促销之嫌了，对不对？
Okay,
而且老实告诉你，杂志这么多，对不对？各样文章很多，到底哪一篇看得上得了小贝的眼，而且能够拿出来讲？你光光这个筛选就已经不容易，你不要一直常常觉得说，随便拿一篇来开玩笑。讲到现在，大家听得很有意思，已经车子停在麦当劳了，对不对？嗯。除了这个
小孩子
睡觉的这个枕头之外，小孩子呢，他们不忘了，特别是现在小孩子，他一定会把他的这个游戏机给带上。
游戏机啊，
嗯，这是什么 Game Boy 这种小台的，可以不插电用的，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你像逃难的时候是待在这个收容所，没什么事干的，他们都想得到这些，很聪明。
嗯，
所以呢。大人呢，有些就比较有常识，而且比较飘逸一点的人，他会带书。
哦，带书啊！
嗯，他带书，因为他觉得他逃难中间呢，这个要打发时间，他会带他比较心爱的书再重新看一次。那这个妇女同胞们，那当然就会把珠宝给带走。
逃火灾带珠宝？
当然了，那还是烧掉、融掉，都粘在那个地上，你怎么证明那个是你的呢？
粘在地上总比粘在他的脸上要好。我要逃难，我一定把珠宝摘下来。
大人要是有平常有玩音乐的呢，他一定会把他的乐器给带走。
哦，有的乐器很贵的。
对，不但是贵，而且呢，他在逃难当中，哎，还可以自娱娱人呢、啊嗯。那我今天问这个问题，问到现在，
嗯，
就要很快的说，小贝当然没有蒙哥那么厉害，但是每一次问的问题也多少跟我们的圣经、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
对对对，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嗯、
我们有一天要在空中与主相会，这个叫做被提，怎么样？现在开始问到一个比较有学问的问题。
好，
主要再来的时候，据说那是在一瞬间，我们大家就这样、嗯、诶，咻一个走了。我现在是在假想一个情况，
是
假如被提的时候呢，你还有那么一丁点的时间、嗯、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嗯、你觉得你会做什么事情？
你是说你要带什么东西，还是要做什么事情？
是带，那你带也带不走，对不对？你带着这个哎小提琴到天堂去，天堂已经到处都是哈圣诗圣乐，好像不用你去拉，你不用
乐器去，对不对？
嗯，对，所以好像一直该做什么事情。假如就是明天、嗯，我们知道明天就要被提，
对，
嗯，那我们这个时候是该听世外桃源呢，还是你有什么事情很紧急的事情要赶快去做的？
第一重要就是你平常在传福音的这个亲戚朋友，你赶快去告诉他，叫他赶快接受主啊。
他还没有亲眼看到你被提啊，平常你就跟他讲，他就不当一回事，你这个时候效果也不大，你难道还是
去做吗？这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就再告诉他就是了。
再告诉他、嗯、
毕业把他逼走啊，对不对？
嗯。那还有呢，就我所知啊，这个可能不是很上道的问题啊，即使我们基督徒进了天堂啊，据说还有一点差别待遇。
这样子啊。
嗯，听说有人进去呢还有细麻衣可以穿。等级好像还有点差异，有些上去上去还是要在那边让你哀哭一下。
嗯嗯嗯。
你就假如说我们知道那一天一定会来的话，
嗯，
那在这个之前很短的时间之内，你有没有心里想想看，做什么事你还没做？
那这个就看你平常怎么样了，平常警觉性多高啊。有一个就是福音上的事情啊，这个债你得还呐、啊。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这事儿有多么严重啊，我们以前也问过，我再问一次啊。假如有一个人啊，我今天跟他传福音，他基本上已经到了个不反对的地步了。
没有对你讲什么嘲笑讥笑的话就
对
了，
可是他老觉得这事情不紧急，而且呢、嗯、心里面还有很多问题。
是，
如果我勉强他跟我做接受主的祷告，
嗯，
卖个面子也好，为我的缘故也好，你就是把心打开跟主耶稣承认说你是个罪人，谢谢他为你钉十字架啊，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他也跟我做了这么一个祷告
啊、哦，虽然勉勉强强，他还是做了。
哎，结果这个没想到呢，几个小时之后呢，
就被提了。
对，真的从地上开始拔萝卜了啊！那你觉得？
我们要不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被提啊？
这个你讲了，你开头的你讲。
出处在何处啊？对不对？而且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当然是请蒙哥为我们讲啊。
这个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他说呢。有一件事情啊，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我们这个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今天不断的有人在死，是不是？那基督徒啊，他肉身的死亡就是他灵魂的被提了，他就先到主那里去了。那那这是我们一个人一个人走完了我们生命的时间。可是呢，神要用大响声废去这整个世界一些呢，多处都有饥荒、地震，然后有各样的战争、瘟疫在这个世界上流行，这个都是灾难的起头啊。到了最后呢，主会突然从空中降临啊，
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
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当主亲自从天降临的时候，圣经是这样形容的：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诶，所以这边这个背题讲得很清楚哦，
很清楚，
这活着的人呢、啊，他会被一同的提到云里。据说啊，美国有一家航空公司，他的这个驾驶啊，听说呢，他们都还要这个签这个背题条款呢、
啊。哦，背题条款，什么叫背题条款？
对，就是说呢，万一他们那一天他开着飞机载了一飞机的乘客，
是
主来了，正驾驶忽然被提走不见，后来造成这一台飞机失事啊，诶，这个航空公司概不负责。
你真的这事情发生的话呢，什么事情也不用哪个公司负责了。
嗯，
因为世界的末日到了。
嗯，
对不对？
可是有些人被提，有些人没被提。这没被提的人照圣经的预言，据小辈的浅见，好像这些没被提的人，即使他目睹这些事情，他还是不信的。
哎，是帖撒罗尼迦书写到这里就没再写了，再往后有好几种的说法啊，就是所谓的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这一类的事情。你要从哪个角度看，可能都有它一定的道理。
嗯，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放心啊，今天好像有的教会很强调把这个东西要讲得很准才行的啊。
我讲很，
但是我深深相信呢、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本来应该是灾前被提啊，所谓灾前被提，就是在这个灾难还没来之前呢，一下子基督徒突然都不见了啊。如果应该是这样呢，你却相信是灾后被提，哈哈，你
假如事实是这样，但是你相信是灾后被提，
你对圣经的理解是错的啊。应该是灾前就上去了，结果你认为是这个大患难之后你才会上去。那我问你，在灾前被提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你信错了就不提你了？
会不会有那种很固执人说你不要提我，我就不想，我还要留着。
这个不是在我们信仰的基本上面。
对
啊，这是讲到将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有的用比喻讲，有的用形容的话讲，有的用意象给我们讲，所以你很容易有各种不一样的解释。但是被提这件事情，主再来这件事情，那可是千真万确的。至于他被提之后这个世界还存不存在，是不是像这个电影连续剧里面讲的，哎呀还好多人呢他就没上去，在这个地上呢又有另外一场战争，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还是这个被提就表示整个世界都结束了呢？哎，这个其实圣经里面是没有定论的啊，你也不用太紧张，万一你所理解的跟实际的情况不同啊，主耶稣不会把你漏下的。
对，不会留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那里。
这就是为什么小贝讲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没有时间准备的，到时候说来就来，跟地震一样。圣经的话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呐。前几天的节目也说，有大响声，一切有形之的都要被废掉。那在这个结局之前，至少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这样讲，之前多久我不知道啊，在这个结局之前，照着圣经的话很清楚的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对，说走就走，对不对？
说走就走。
对，假如还有一点点时间，哪些事情重要事情呢？福音赶快再跟自己最亲近的人传，
世外桃源再赶快做一集节目啊！
不是蒙哥说吗？我们每一次做节目都要抱着这一集可能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集的那种心态来做吗？
对了，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忘记了你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
我对这个很好奇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差别待遇呢？
每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你从水里面出来呢，都是满分的，
本来都是100分的，
本来就是100分啊。我们最近不是网上有个节目吗，人家问说，请问当主他的宝血遮盖，实际上应该说洗净我们的罪的时候，他是不是一次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你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都被除去，都被赦免，都被洗净了，是不是这样？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你从水里边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干净的了。
是。
如果受浸这件事情叫做洗澡的话呢，主耶稣临走的时候，他给门徒又洗了脚。那时候他的门徒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还要洗脚呢？主耶稣就说了，洗过澡的人呢，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嗯。
那这个洗干净，主耶稣的义，他的宝血遮盖我们，这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最最基本的一个细麻衣啊，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义，不是我做了什么好事，而是主耶稣为我成就的救恩披在我的身上了，
是，
我就不是一个赤身羞耻的人了。
对，
可是你得保持这个衣服清净洁白呀。这就是你刚才所问的问题。假如你知道主明天就要来，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做？除了向你最亲爱的人传福音，告诉他说，哎，真的不要再单言了，你先祷告。就像刚才讲的这样，你觉得这样一个祷告，被我勉强的祷告，神算不算呢？他会不会被提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可有人说，他虽然口里承认，但他心里并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就不符合罗马书第十章的那一段讲的。我听过人家这样告诉
我，
我
就是很高兴他不是上帝啊。真的吗？很多的基督徒他就担心这个救恩的恩典啊，门开得太大了，他真的是不明白天父的心肠。圣经是一个约，我们一再的和大家讲，约是个法律的文件，是神和人中间用耶稣基督做中保，用他的血签了字的。因此这个约不但说我们要遵守，神也要遵守啊。
哦，照你这么讲，即使勉勉强强的签下去，它还是得生效就对了。
你到了那个时候，你肯定会想起来说，哎呦，我从前不信，我现在可是信了，而且感谢主啊，用台湾话讲就是好嘎仔，对不对？
文哥台语很差，
你差，你讲一次我听听看什么样不一样。
好嘎仔
一样的嘛，好嘎仔
什么一样，你待会再重复再放来听。好嘎仔按今嘛开始要讲台语。
我想起来说，哎呀，我当初真的是曾经呼喊主名啊。
哎呦，还好有被那个朋友强迫我那么做。
对啊，你至少可以拿到神的面前来啊。我跟你说，你不要以为上帝不算啊。你真的是不明白上帝的慈爱有多么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假如你有一点点悔改的心，转向他，你呼求他的名，他难道会不认你吗？
蒙哥，你今天讲的这个原则啊，我相信对这个听众朋友来讲就很重要，对不对？你假如你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不管是回国的时候还是他们来看你，你真的是有的时候已经各种方法都试过，发现他就是不喜欢跟你到教会去，
对，
他就是觉得格格不入，你就早一天你是语重心长跟他讲说，好了，你是怎么说，你就跟我做个祷告怎么样，我们一家人嘛，
你
就听，你
就是为了我，你先跟我做个祷告、
哎、
没怎么样的、
哦、
你不是在这边混淆真理，你也不是在这边弄坏救恩，不不不，你就是因为爱他，你就勉强他跟你做个祷告，只要他肯你就祷告。假如他不肯，这个是你最好的朋友，你最亲的人，只要你能够跟着他说上话，临走，尤其我们回去探亲，你真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临走你一定要告诉他一件事情，将来无论在什么情况，遇到多大的困难，或是在我们的生死关头的时候，我送给你三个字，你千万千万把它记在心里，
嗯，我想现在听众朋友都可以回答是哪三个字？
这三个字就是主耶稣。
是，
这个是通天最短的途径，这是解开宇宙最深奥秘的钥匙。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这三个字里边，凡是称耶稣为主的，你就进入他的国度。
很好用，
哎，一定要告诉你的父母亲，你爱的人，你今天跟我变，你怎么样不接受没有关系啊，我也不怪你，我自己当初也是不愿意信。可是请你记得这三个字，当你害怕的时候，当你发现说人生的路一下子要被卡断的时候，你就喊吧，从你心的最深处就喊主耶稣，他要是真的，他一定回答你的。
三字真言呢、
啊？圣经的话讲的是斩钉截铁，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这是旧约的话，不单旧约，就是新约也好几次讲。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还有没有别的解释的余地了？
所以是抓着这句话就对。
对，为什么这个主的名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这个名至少对一个罪人来讲，他是把人所有的罪孽都给你带下阴间去了。你过去的、现在、将来一切的罪，神是这么做事情的，他做得非常非常彻底。所以他就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今天大家的问题就是科技太发达，交通太发达，想尽办法从东边到西边把自己的罪孽再抓到身上，再问主耶稣说，你到底赦免我没有。好，听众朋友，让我们休息一下，听段插播，待会儿回来继续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2:24，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我总想着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这个名字可以直接给我带来信誉。可是迄今为止，除了基督徒这个名称之外，我没有找到其他的。这个名字显然给我带来了好坏兼有的名声，因为人们对于基督徒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而大多数人的看法多少有点偏离事实。我可能会从信仰直接获得某种信誉，但我仍然必须通过实践信仰来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对基督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误解，但他们对于一个基督徒应当像什么样，似乎有个普遍的观念。他们好像可以从一群信徒中认出冒牌货。某某人真不像个基督徒。我们经常听到不信主的朋友下这样的评论。但他们也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概念，一个基督徒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呢？基督徒是像在行走的树木吗？那个刚被耶稣治好眼睛的瞎子，好像不知道他所见到的就是真正的人，他还以为他们是在行走的树木呢。可是他其实也不清楚什么是树木。不信主的人不是瞎子，他们能看，能闻，可以从数米外闻到伪善肮脏的气味。中国有句俗语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神的名和我们的名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好的见证给所敬拜的神带来好的名声。当神的名被敬重的时候，我们的名也被高举了。保护神的名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名声。我们需要过这样的生活，不能因着自己的言语行为给任何人留破口来毁谤神的名。如果某些事情有些人不认可，就不要做。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这样写道，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 我们做某些事、吃某些食物中获得的短暂快乐，可能在别人的心里留下持久的伤害。我们在发怒中说的话，可能成为朋友痛苦的来源，而成为敌人的笑料。如果对于中国人来说，捍卫家庭的名声是如此的重要，那保护神家的名不因我们的失足受到玷污，应当是更重要的。在我们做任何事之前，先考虑一下神的名吧。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才谈到哪了？就是背题之先，假如你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你该做什么？
所以呢，这个已经很清楚，这第一件事情要赶快的，把这个福音呢能够尽快的给你最亲最近的人。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
是
你刚才说的那个
人众之徒之人，对，
真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洗脚的事情，对不对？脚得洗干净，不然的话，
我这必须再声明一下啊。什么样的人叫做最亲近的人？传福音给他的人，他就是你最亲近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我的亲戚是我最亲近的人，街上不认识的人不是我的亲戚，你把福音传给他，他就成了你在天上永远的亲戚了。你们两个到天上可能比亲兄弟还好啊。
不过亲戚太多会不会事情也多呢？
全天国都是亲戚，什么叫做亲戚？
他不会就是常常找你，你要去周转一下啦，或者他有什么困难又来找你，就不会那么麻烦
了。
对呀，我就是这本来想下节目再跟你谈，你自己谈着谈着就讲到这个事情。
好了，这是对别人，对自己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常保持自己的清净洁白。你看那个小花猫哈。他没事他就坐在那舔啊舔啊舔啊，舔一舔他就好像很干净。你觉得到底是他舔干净了呢，还是他原来就是干净的，所以舔一舔就干净了？
当然了，这个本来就是干净的，不然擦掉。
要不然你怎么舔都没有用，你必须有一个干净漂亮的本质，那你这里舔舔那里舔舔，你就打扮好了嘛。基督徒也是一样，主耶稣说我们要彼此洗脚。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有很多的沾染？这个沾染让我们不干净。
等等，这个就奇怪了，对不对？平常我们要是在外面走一趟回去脚很脏，我们都是自己洗脚，为什么还要叫我们来彼此洗？这不多此一举吗？你就自己洗一洗，对不对？基督徒你要是做了什么你觉得不好的，对你觉得自己的心里觉得你的圣灵自己责备自己，就自己祷告祷告，不就洗一洗就干净了吗？干嘛要彼此洗脚呢？
理论上是这样讲啦，可是连孔老夫子都有名言说，久处于鲍鱼之肆怎么样啊，
不闻其臭。
好久没有在这个节目里面卖弄中国文学了，是吧？
现在又要开始什么？这是小辈最喜欢的，我们就现在开始就知乎者也言已哉。
对啊，你看你这浑身腐儒的味道，你还很得意，是不是？因为你在这个环境太久了，就需要有人
什么叫做腐儒呢？对不对？
别人比较容易看出来你到底多脏嘛。
我说彼此是这样，对方的眼睛是雪亮的。
弟兄姐妹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彼此提醒，彼此劝诫，彼此勉励，彼此洗脚，这个才叫做彼此相爱。所以圣经说你们的彼此相爱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不要只是在舌头上啊。你知道今天教会的问题是什么？
通常你问这个问题呢，答案至少有50种以上。
好，我们今天是讲哪一种？
这个在现在这个教会最大的问题哈，要么是什么婚姻呐？反正我就等着你讲，我绝对不要去讲那一个，那刚好不是你要今天要讲的，我又都错了，对不对？
我们现在去聚会啊，
是
啊，你看美国人有个传统，我们现在也有点受他们传染。星期天要穿所谓的 Sunday clothes。
不过现在比较松的啦，以前都是要是个三箭头的西装，对不对？
是啊，
女的据说还要稍微戴个帽子，还要穿裙子，即使小朋友也得穿。
对，所以礼拜天要把自己打扮起来到教会去，你知道这个有什么副作用吗？
这有什么副作用？我听说是正面的意义，是因为你去朝见神啊，他还反口问你，今天要是你见美国总统，你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去呢？
这个就是外行人讲外行话。
这是外行人讲外行话，
单单讲这句话，比如说有人说我不能赤身露体来见主，我也不能邋里邋遢来见主， 这个话都是自己定自己的罪。
哦，真的啊，哎呦，这件事情这么严重啊，我不知道，这句话搞不好听众里面，特别是我们的忠实听众，这个也非常肯定有属灵的这些还弟兄姊妹，你这样会不会惹动众怒呢？
不会啦，因为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生活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是活在神面前的，有一部分是不活在神面前的，有一部分的生活是见主的，有一部分的生活是不见主的啊！你现在要打扮整齐了来见主，那我问你，平常你见不见主呢？
平常在家穿一条小内裤跑来跑去，那个时候难道不见主吗？
哎，问题就在这里了，问题就在这里了。你这样的说法，你这样的教导，你这样的鼓励，你这样的规矩，就在教会里面制造了一大堆讲客气一点是虚有其表的基督徒，讲难听一点是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因为到了礼拜天，我们大家都把自己打扮起来，穿最光鲜的衣服，讲最有礼貌的话，在我们今天坐下来之前，和你周围的人彼此握握手啊，互相问安。哎呦，你看这个教会多么彼此相爱。但是这个真的叫做彼此相爱吗？我不是说这样事情不好啊。
哎呀，你现在又惹动众怒。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讲的就算是对，那难道大家都穿个短裤脱这个拖鞋到教会来聚会崇拜，这样就是很自然吗？
我刚才说嘛，你一定要穿你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无论你来不来到教会，那是第一重要。你光在外面穿个白衬衫，你骗谁啊？你是不是把心里一切的苦毒、嫉妒、纷争、贪婪、色情，凡是不讨主喜悦的，你常常能够彼此劝勉，而且能够诚诚实实的活在众人中间，也活在天父面前。这样子我们整群的人都能够彼此保持他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你平常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要跟我借2万块，你到底借了干什么？你到现在还没跟我讲。
我就是不告诉你。我们这个玩笑再开下去，这会不会真的有弟兄姊妹捐款到室外祷告？他以为小贝一直周转不以上，刚刚那个是只是还为了效果来讲嘛。这个听众你千万不要误会，小贝不缺钱
啊。但是如果我们在室外桃园主持节目，我们这个九十九只羊的同工讲话都是高来高去，我们没有一种你知道我知道你，彼此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且我们彼此是诚诚实实的，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现在没有到非洲传道，所以在这做节目就是没有到非洲传道。我也没到耶路撒冷殉道，也没到伊拉克去给人家抓起来。
你不是有没有曾经被提到三层天的那个经历？
通通都没有。
通通没有。
通通都没有。对不对？
那你会不会，你做世外桃源会不会太抬举你了？
就是啊，我们都很有误人子弟的嫌疑。可是听众朋友，我相信我们也但愿，当你见到二山子的时候，当你见到小贝的时候，当你见到蒙哥小弟的时候，我们给你的印象就是像你在听节目的一样的印象。无论你到我家里来和我们在一起聚会，你和我们在一起守圣餐拨饼祷告，我们盼望你对我们的印象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个很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就是他跟你交通，他跟你祷告，他跟你握手完了之后，他回家很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人啊。他在他妻子面前是一个人，儿女面前是一个人，教会弟兄姐妹面前又是另外一个人。这样的人啊，在被提的时候你小心了。如果你有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要从早到晚穿在身上。至于你外面穿什么无所谓，我也不是说到教会来就应该穿得邋里邋遢不像样子，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抓我的话尾巴来定我的罪，那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保罗也说，我们要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一个时时都活在主面前的人，他绝对不会穿一条小内裤跑来教会了。你总得不让人绊倒，总得造就别人嘛，是不是？但是你过度强调外面的仪容，你把甚至把这个东西叫做打扮整齐来见主，让大家都跟你穿一样的长袖衬衫，扣子扣到顶，如果露出胳膊来就叫做赤身露体，要不然就是不守规矩不敬虔。这种教导是非常害人的，
这会不会有点搞不好传这个出来的他是在看跟成衣厂的人有勾结。
那小贝这个虽然是玩笑话，有真理在里头啊。请问你那个长袖白衬衫到底是 made in China 还是 made in heaven？ 是人造的还是神造的？那家工厂所造的衣服能够使你洁净吗？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误人子弟。因为到底神看的是什么？你在教导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讲话要小心，走路要小心，千万别犯错。我们是这样活在神的面前的吗？不是吧，对不对？所以你说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明天就要被提了，今天干什么？
明天就要被提，那你刚才说要是没弄干净，这个还是被提，对不对？这提到空中，难不成在空中先被打几个屁股再拉上去吗？
保罗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不是讲得好玩的啦。你被打屁股还没关系啊，他说免得被遇见的时候就赤身露体啊。
哎呦，
那可不好意思啊，
羞耻会露出来就对了，是不是？
对啊，那个羞耻当然跟我们肉身的羞耻是不一样的，可是那个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你要是不干净就是不干净啊，那个不干净令你羞耻啊，他不是说你不得救了，但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到时候才知道。我们相信神是大有恩典的，如果照着神的标准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的被提啊，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洁白衣，主耶稣是我们的义。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每天每天要让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有一个无为的信心啊。你说基督徒早上起来祷告，吃饭可不可以不要祷告，睡觉之前是不是一定要祷告？没有这样的规矩，你一定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但是你晓不晓得，一个基督徒当他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他至少应该祷告什么事情？他至少应该在神面前停一停，看一看，主啊，我今天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主求你光照，求你的宝血涂抹，保守我这个人清净洁白，让我能够安然见主。你不但睡觉的时候这样祷告，你随时这样祷告。所以保罗才说嘛，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基督徒要保持自己的圣洁啊。我认识一个美国姐妹，主非常与她同在，她有很大的信心，她就在休斯顿做工，她带了很多孩子得救。有人就问她说，你的诀窍是什么？她不会这样回答你的，但是她确实给我们一个答案。她说她就是随时随地把自己弄干净，所以主可以不断的使用她，或者说她常常预备好了让主可能来用她。
哦，她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器皿，随时要让神来干干净净的用。
哎，我跟她非常的熟，那她真的是天天在盼望，就是说被提见主这件事情从来就是离开他不远的。
哦，随时都准备好了。
对，
就是那个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那个警察来敲门的时候跟他说你有十分钟，他说不用十分钟我可以走。
没错，警察还没来他已经去跟警察讲了，哎，你在这等什么，我们要上去了。
你来得太晚了。
是了，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一定要随时把自己弄干净，这样你就平常就不会犯太多的错。不管跟谁来往，跟家人来往，儿女来往，同事来往，跟你的同学来往，一样的，你随时必须是一个预备被提的人。你不断保持自己在神面前的无愧的良心，保持自己的干净，这样你自自然然成了一个在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神的见证自然从你身上流出来。这个叫做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或者可以讲成让这个义从圣徒的身上流露出来，让主耶稣的义，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成为你的行为，你天天早早晚晚时时刻刻的行为。当神圣洁的能力与你同在的时候，你自然你的衣服是干净的，你也不用担心，管它是台风地震烧大火，随时就可以走。这是一个理想的基督徒啊。所以小贝，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还怎么办，我们就已经把这个这个题目一讲，这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
我怎么办，这个题目讲讲有意思，那没真用的。
哎，你怎么用的时候，你怎么搞不好？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哎播完，说不定哎你就被提了、啊，是不是？
是啊，欸、所以我看你是两万块还是算
了？那我是铁定会飞得比你高了，被提的时候。
你单单这件事情就需要去悔改。
嗯、为什么？你重嘛？因为你的身高是我的，我只有你的四分之三还是三分之二，我忘记了。总之用污蔑我的身高，那你个头大嘛？你比较沉嘛？对不对？我的飞得快嘛？
好了，
是不是？
盼望听众朋友啊、嗯，你要是没有信主的，赶快祷告接受主；你要是信主了，就要追想。随时随地我们什么时候回到主的面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心里的、行为上的，通通都遮盖，通通都洗净。他已经把那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给了你，给了我，好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不至于赤身羞耻，而能欢欢喜喜地被接到他的国度里去。所以穿白衣与主同行，彼此洗脚，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我们每天的节目里固然有许多的玩笑话，但是有一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说不定今天，说不定明天，或早晨或晚上，在你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他就来了。他与我走下阳光的山坡，穿越歌唱的小河，他与我翻过高山一重重，抹去伤心的泪水，连同黑暗的年岁，他与我踏过试炼的海潮。虽然山高波浪阔，携手今生同度过，远望天香荣耀彩云一朵朵，或在明朝天破晓，或当今夜月西沉，他与我爱中同行亦更深。
走下阳光的山坡，穿越歌唱的小河，他与我翻过高山一重重，抹去伤心的泪水，连同黑暗的年岁，他与我踏过失恋的海潮。虽然山高波浪阔，携手今生同度过，愿望天香荣耀彩云一朵朵，我在明朝天破晓，我当今夜月西沉，他与我爱中同行亦更深。 手今生同度过，愿望天下荣耀彩云一朵朵。我在明朝天破晓，我当今夜月西沉，他与我爱中同心一根绳。
真心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求你收纳我，把天上的赦罪的平安赐给我。曾经我是一个多么迷失的人呢？人子来非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羊。主啊，今天我被你找着了，感谢主，赞美主。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爱我的名而求，阿们。
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
你听到电话铃响，赶快爬起来去接电话。原来是 Susie 打来的，她好兴奋啊。她告诉 Johnny 说， Johnny， 你猜怎么着？我奶奶刚才来了电话。 Johnny 实在是很困，他说，哦，是吗？好啊。 Johnny， Susie 接着说，你知道吗？我奶奶住在瑞士，她有一个好漂亮的大房子，她说她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房间呢，还有所有我喜欢的东西，他还说要来看我，还没定是哪一天，然后我会跟他一起去瑞士过暑假，真是让我难以相信。哇，张妮一下子醒了，他说，你奶奶一定很有钱吧？嗯，他挺有钱的，他也特别特别喜欢我，苏吉说，今年暑假一定是我有生以来最棒的一个假期。小朋友们，你知道吗？主耶稣应许了我们一个比去瑞士度假更好的日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都很伤心，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他必须要离开，但耶稣说他离开是为了他们的好处。耶稣去原是为他们在天上预备地方去，然后他会回来接他们，和他们一起永远住在天上。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把你从你的罪中拯救出来，你就可以每天享受耶稣这奇妙的应许。他说，我必回来。你可以做一个小卡片，写上或许在今天，放在一个你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他会提醒你，主耶稣随时都会回来，他也会提醒你，看看你每天的生活，你的所做、所说、所想，是不是都讨主耶稣的喜悦。当他从云中回来的时候，这世上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将要被提到空中，和主耶稣相遇。那个时候你可没有时间来隐藏或者改变你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想因为我们自己懒惰或者做了不讨主喜悦的事情，就只能羞羞惭惭地去见他。你有没有每天都读神的话语并且遵守神的话语呢？你有没有每天赞美感谢神呢？你有没有花时间为自己和别人祷告呢？你有没有向别人传讲耶稣，使他们也能相信耶稣，并且准备好主的再来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对于他的再来，你就没有准备好。当耶稣在云中出现的时候，只有那些相信他的人 会与他在云中相遇，他们将要与主耶稣一起永远在天上，而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将要留在后面。他们将要面对的未来是十分可怕的，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神的震怒。来相信耶稣，耶稣爱你，他愿意你能够永远和他在一起。让我们再说一遍今天的圣经经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3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请你把这句话写下来并且记住。
你今天在我们的健康检查中学到了什么功课吗？好，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